欢迎来到安德烈我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施工。神的话语就是他的旨意，神的话语显明了医治是主耶稣基督赎罪的一部分。我很爱当我在病中神不断对我说的话，从来不是关于不要生病，而总是关于他真正呼召我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以及他为我预备了什么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四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关于神想要你健康第二周的课程即将结束了。我有一本书神想要你健康，还有一个专门制作的学习指南，这样你就能教导其他人这个真理。我们有 CD和 DVD， 还有这个枚小小的 U 盘，里面有超过12张我关于医治的专辑，以及这本小册总结了我在医治方面的主要观点。这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免费礼物。我们有8卷关于人们得医治的影片，并且我们还有一部医治大学。我们将在节目的最后为所有产品做宣传。这部医治大学有超过60小时的课程时间，是由我和我们恩典圣经学院的导师们共同完成的。在这方面我们有很丰富的资源。我已经讲了些基本内容，医治有多重要，为什么神想要我们得医治，他爱我们，他希望我们得医治。我谈到医治是主耶稣赎罪的一部分，我们以耶稣为例，他是天父的完美代表。耶稣从没让任何人生病或任由他们生病，他医治了所有愿意让他医治的人。我也一直在教导医治是由法则掌管的。我们运用罗马书3:27谈到了性的法则，有属灵法则存在，就像物理法则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违反物理法则，你也不能违反属灵法则。然而许多人却想违反，他们心想，神啊，我正处于危机之中，我需要被医治，我祷告了，我请求你医治我。而若他们没有被医治，就会认为一定是神先选择不医治他们。但在马可福音6说到，耶稣想要医治人们，人们却不接受医治。让我来为你读这节经节。他在他的家乡，可是人们却对他很生气，他们说，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我们岂不认识他的兄弟姐妹吗？马可福音6:4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先知除了在本乡本族本家以外，没有不受尊重的。即便是耶稣也没有被那些认识他看着他长大的人尊敬和尊重。所以耶稣无法在那里行什么神迹，只是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使他们痊愈。马可福音6:5，圣经没说他不愿意做，而是无法做。我知道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冒犯，他们认为耶稣是神，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，除了审判以外的任何事神都不会凌驾于你的意志之上，并且这与你是否恶意与神作对无关。比如你说，我不想要医治，我不相信医治，我拒绝医治，这就会使你无法痊愈。但你有可能渴望医治，而你的医治却说，对我来说什么东西都是没效的，这是家族性的，是遗传性的，医生也说，或者是我从来没见过谁能治愈，所以我怎能治愈呢？你让自己的意志与神作对，你的这种态度会阻止神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信心是由法则掌管的，你不能无视这些法则。让我翻到马可福音5，通过耶稣服侍这位血漏的妇人，向大家说明这一点。马可福音5:25至34，有一个妇人患了12的血漏病，她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很多苦，花尽了她所有的一切，没有任何效果，反而倒变得更严重了。她听说了耶稣的事，就夹在人群中，从后面摸了一下耶稣的衣服。原来她想，只要我摸到他的衣服，就会得救治。 治，立刻他的血肉就止住了，他也感觉到身体从病痛中痊愈了。耶稣自己里面立刻知道有能力从他而出，就在人群中转过身来问，谁摸了我的衣服？他的门徒们对他说，你看这群人拥挤着你，你还问谁摸了我吗？可是耶稣环视周围，要知道是谁做了这事。那妇人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，就惧怕起来，战战兢兢的地上潜伏在耶稣面前，把真实情况全告诉了他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你从病痛中痊愈了吧。这里有许多的内容，让我这么说吧，主对这位妇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。领受医治有不同程度的信心，有时你需要一个人来帮助你领受医治。这就是我想说的，绝大数领受医治的人，他们必须这么做。他们必须去找这个领域已经很强的人，或是很有恩膏的人。从某种意义上，他们必须通过另一个人来实现他们的奇迹。我并不是说这样做不好，得医治是没有坏方法的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，他们的信心还没有强到能直接从神领受医治，所以他们必须找一个能借着话语教导来激发他们信心的人，或者是有属灵恩赐、有特殊恩膏的人。这就是多数人得医治的方式，是透过别人。但主对这妇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还有其他很多例子，主也是这样说的。你可以到达一个境界，只要你伸手就能触摸到神的能力，你直接从神而来的领受，这才是我们的目标。我承认神给了一些人特殊的恩膏，他们生命中有医治与行神迹的恩赐。我相信这些人今天仍然存在，并且在基督的肢体中运作。但缺点是，那个人一次只能在一个地方，所以你必须到他那去。而有些人就是这样做的，不断参加一个又一次的聚会或特会，寻找为他们祷告的人，不断的寻求医治。再说一次，得医治是没有坏方法的。因此，如果你以这种方式获得了医治，赞美神，但这是有局限的。如果疼痛来袭或发生了什么事，那个人是无法在半夜出现的。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每个人都能像这位妇人一样伸手领受医治。主对他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他没说这是他的信，而是妇人的信。这里有一点是我想向你强调的，当这位妇女摸耶稣的衣服睡着时，能力就从耶稣身上流了出来。然后耶稣转过身说，谁摸了我？老实说，现在很多人有这种宗教观念，他们认为耶稣是神，这的确是真的，但他们认为因着他是神，所以这句话其实是个反问句。其实他知道一切，他知道这位摸他的妇人是谁，他看到了整件事如何发生。我不相信是那样的，尽管我相信耶稣是神，但他是以肉身显现的。路加福音2:52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，这意味着他必须像小婴儿一样渐渐长大。他曾经尚未学会走路、说话、照顾自己，在灵人中他出生时就是主，天使也是这样说的，主基督。他生来就是主，但那是他在他的灵里，他的身体是有限制的，必须成长，必须变成熟。他的身体也会疲惫，而神是不会累的。以赛亚书40:28说，他不疲倦，也不困乏。但耶稣是有肉身的，在肉身中他会疲惫，虽然他的肉身是无罪的，他的肉身还是需要渐渐成长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当他说谁摸了我，我相信他要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。我不相信他已经看到了这个女人了，他没看到她摸了她，不知道摸她的是谁。这是极其重要的，因为这节说到这位妇人因着信伸出了手。 也蹦的一声，神的能力就这样流出来了。耶稣并没有打量他，看看他是否足够圣洁，祷告的够不够多，做的够不够多，然后再主动的选择医治他。不，这与他的主观意愿完全无关。他身上有恩膏，当有人凭着信与恩膏接通后，神的能力就会根据其法则而涌流。我把它比作像电力一样，你知道电吗？若你看到电线坏了，电线暴露在外，没橡胶涂层，没绝缘体，若你站在地面拿着一根带电的电线并抓住了它，电流就会流过你。这并不是电力公司要给你一个教训惩罚你，你竟敢做这样的事，并不是针对你个人，这完全是客观现象而已，只是法则在掌管着电力。若你站在地面摸了带电的电线，电流流过你，轻则你会被电击，重则也许你会导致死亡。你知道吗？神的能力也是同样的，神能力的涌流是有法则的。若你学习这些法则并付诸实践，那么神的能力就会涌流。而不是神说，好吧，我会医治这个人，但我不会医治那个人。不是这样的，神想要医治我们所有人，但有些人发觉并使用了神的法则。有时我们使用了神的法则而自己却没意识到，因为我们并不时常更新思想，把每件事都做得完美。但有时出于绝望，偶然间你会跌跌撞撞地发现神的法则。就算是瞎眼的老松鼠，只要它不断寻找，每过一段时间也能找到一颗坚果。只是同一件事，在我并不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时候，我也看见了神施行的神迹。但当我明白神的话语，在我回过头来看时，我发现我走在了属灵的法则中，从而释放了神的能力。让我们看这个例子，这位妇人是用什么属灵法则让神的能力涌流呢？是他伸出手，正是他的信激活了神的能力。我们再来看这个故事，圣经说马可福音5:25-25，一个妇人患了12年的血瘤病，26，他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很多苦，花尽了他所有的一切，没有任何效果，反而倒变得更严重了。27，他听说了耶稣的事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条属灵法则。圣经在罗马书10:17说，因此信是由听而来，听是借着神的话而来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我想说的是每一条属灵法则都与信有关。信是由听而来，听是借着神的话而来。不明白神的话是神能力涌流的巨大障碍，就像铜比木头更能导电一样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一直与木材打交道。我有一家木工店，我会动手做东西，所以对我来说处理木头是很容易的。我不擅长处理金属，我没有这类设备或工具等等。我也可以说，我就是不喜欢处理金属，金属更昂贵，而我的地里有各种木材。我觉得我要用木头给我的房子接线，而不是铜。这与我的方便、我的喜好或选择都无关，是由法则在掌管着电力流通的。电流不会像流过铜那样流过木头，同样的，神的能力也是有法则的。也许你并不喜欢，你可能会想，我就是不想那样做。我认为神应该听到我的祷告，我很绝望，这就应该足够了。然而神锁定的法则不是这样的。神说信是由听而来，听是借着神的话而来。首先有人告诉了这位妇人耶稣的事以及神医治的大能，有人告诉他人们被医治了，被释放了。这是他信心的一部分，让他能够伸出手领受他的医治。他必须先听见。我是出于爱而说的。现在有些观众们，你很绝望，你在祈求神的大能，但你并不知道神的话说了什么。你不学习神的话语，你甚至可以进食，可以花钱去某个地方，好让别人为你按手。 你大可以让人为你按手指祷，把你头顶的头发都磨光，但如果你不明白神的话语说了什么，你就是在阻碍你自己的信心。信是由听而来，听是借着神的话而来。因此掌管信心运行的法则之一，就是你需要了解神的话语。我知道有些人心想，我太忙了，没空了解神的话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你就没时间用你的信来领受医治，你就得从其他人那得到医治，你将不得不去找个待遇，你得另外找个花个时间在神话语上的人，你得去让人为你按手，这就要看运气了。那些人也并不是一直都在。如果你想像这位妇人一样，你想用你的信心得到医治，那么你需要明白神的话语。经常看我节目的观众，在一月份时，我大力的推动人们报名在一年内通读圣经。有一个圣经阅读程序是我们的恩典圣经学院使用的。如果你访问我的网站，你可以下载圣经阅读程序。你也可以在网站上报名，我要成为通读圣经的其中一员。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10,000人报名，并保证他们要在一年内通读圣经。若你想要达到这个境界，你自己伸出手，用你的信心领受医治，而不是让别人来替你做这件事，那么读经是你必须要做的事之一。你一定要了解神的话语，你需要开始更新你的思想，用神的话取代所有从这个世界而来的怀疑与不信。你要开始把带来信心的神的话放在你里面。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位妇人时，我在其中看到的第一件事是她听见了耶稣的事。你需要听，信是由听而来，听是借着神的话而来。他听说了耶稣的事，就夹在人群中，从后面摸了一下耶稣的衣服。这里还有另外一点，在雅各书2:20说，在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如果你不照着你的信心而行事，那信心就不会为你释放他的能力。若你所做的与你的信心相逆，你就是在摧毁自己的信心。行动真的很重要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这位妇人如果她听见了耶稣的事，又有圣灵激发她，如果她内心真的感觉到我只要摸她的衣服就必痊愈，她可以有信心，但如果她从没付诸于行动，她就永远不会看到这大能的降临。你无法抛开行动而领受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你得做点什么。如果你和我们在同一个房间，假如我说，你知道吗，这地方着火了，如果我们不离开这里，我们会死的。要是你只坐在那说，我相信你安德烈，我相信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，我们会死。可是你还是坐在那，什么都不做，我向你保证，那不是信心，你的信心是有问题的。真正的信心是，若你相信某事，你就会付诸行动。现在着火了，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。有些人可能会恐慌，有些人会大叫，有些人会昏倒，有些人会试着把火扑灭，其他人可能会跑出去。各种不同的事，但如果你说我相信你，如果我不采取行动我会死的，然后你还是什么都不做，这不是信心，我甚至无法理解这种做法。你总会做些什么。同样的，当你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，可是你的行动却没表现出得医治，相反你的行动能表现出生病，这就是在阻碍你的信心。这需要更多的解释，我要花点时间来解释一下。我不是说你要做傻事，你需要根据你的信心而行事，但你的确需要行动起来，在信心中行动起来。而吃完药就躺在床上，就因为你觉得你不想起床做事，这不是信心。你需要站起来，开始把身体当作武器来使用，你的行动要表现得痊愈。我记得在我与杰米财务困难时，有一次我在粉刷房子，那天是发薪日，得把房子刷好，我得拿些钱回家。我们需要钱，我们都快没东西去吃了。我回家吃午饭，感觉很不舒服。当时站在二楼， 说来话长，总之我感觉不舒服，我觉得我快要呕吐了。我回家吃午饭，对杰米说，我觉得我没办法回去工作了，我们今天拿不到工资了。而杰米说，是的，你会回去工作的，我们今天会拿到工资的。他也已经快要到极限了。我说，但是我感觉很难受。于是他抓住了我，让我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，拖着我在屋里走。赞美神说，奉耶稣的名，我们已经痊愈了。他是在强迫我行动起来，表现出我已经好了，而我是想躺下的，我感觉不舒服。可是他强迫我站了起来，一开始他拖着我在屋里走，但后来我明白了他在做什么。我开始行动，我说，奉耶稣的名，我已经痊愈了。我做了与我的感觉相反的事，你知道吗？在20到30分钟内，我彻底痊愈了。我回去把房子粉刷完成，那天我们拿到了工资。你的身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这位妇人不只是听说了耶稣，他还夹在人群从后面挤进来，这意味着他是照着他的信心行动的。你得开始照着你的信心行动起来。再说一次，不要去做傻事。你知道，我可以为你做的见证是关于我跑步时扭伤脚踝。总之，说来话长，但我选择带着扭伤的脚踝奔跑5到6英里回家。然后大概有一天的时间，我的脚踝肿得青一块紫一块，但我克服了它，赞美神。那真是我的信心所在。你的信心也许还没到那，但你总得做些什么。也许你不能跑4到5英里，但至少开始宣告。你需要运用智慧，开始做些事，表现得像你已经好了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这是神的法则之一。有些观众们，你在祷告寻求医治，但你说生病的话，做生病的事。你的计划中也有生病，你想的都是生病，你在以生病计划你周围的一切。你的所有行动都在允许疾病支配你，你必须开始抵挡疾病。史密斯·威克斯曾经说，见证了许多人死而复生。根据我们所说的法则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他曾对一位昏迷的女士说，做点什么吧。大多数人认为让一个昏迷的病人做点什么是不合理的，但是再说一次，我相信你的灵永远不会昏迷。总之，他一直在对那位女士说，你得做点什么。他看着她，最后他动了一下小手指，然后他说，这就足够了。接着他为她祷告，他被超自然的大能唤醒，从他垂死的床上醒来了。你得让人们去做点什么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吐唾沫在地上或尘泥，把泥抹在这个男人的眼睛上，并告诉他在耶路撒冷繁忙的街道上走上4分之3英里，再到希洛雅池里去洗，然后他就能得医治。他为何要那样做？这是在约翰福音第9章，那个男人没有呼求耶稣的帮助，是门徒们把他指给他看，而他自己什么也没做，所以主给他了一些事可做。而其他像这位妇人一样的人，他没有为他们做任何事，他也没有让他们去做任何事，因为他们已经在信心和其他方面行动起来了。你必须照你所相信的在信心里行动起来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这是神的法则之一。我们已经讲了2个属灵的法则，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讨论其他的。你需要认识到，信心是由法则支配的，神的国度是由法则掌管而运行的。其一是你需要听来自神的话，其二你必须行动起来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我们要免费送出这本小册，是关于神想要你健康的一些总结，这是免费赠送的礼物。我有本书神想要你健康以及学习指南，我们有 DVD 和 CD 以及这面小小的 U 盘，包含我所讲的超过30小时的医治课程。我们有一部医治大学，它是圣经学院导师们超过60小时的教学内容汇编。请听我们的播音员为你介绍所有的信息，请今天就写信或打进电话。